营养学的研究，从营养学的发展，使现在两岁的孩子领受力、思想记忆，从这个可能这个智力的发展等于过去的三岁。所以呢，两岁以前的教育很重要，而且一个孩子两岁的时候起身已经三岁了，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岁嘛，所以呢还没生出来一岁，到两岁还是三岁，所以三岁进八岁，就是说这决定以后的七十八年，不是七十七年，是有关系在里面的。那我自己对我的孩子的教导怎么样呢？在明天后天的这个讲论里面我会提出来，就是呢，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是特别严格，也慢慢放松的。而许多错误的教导是说，小的时候要特别松，大了才来严格。为什么呢？小孩子不懂事吗？大了乱来吗？可怜他小小的吗？这种教育是老公公的教育法，老太婆的教育法。很多老人家就最爱惜孙子，不准孙子给人家碰一碰。所以小孩子嘛，不管他吗？他不懂事，大了慢慢就懂吗？大了懂什么？就懂得这样揍你，那个叫什么？所以呢，孩童的时候，一岁到三岁很重要，是真的。如果你说三岁有些定性很难教导，我不应该接受这句话。我们要相信 ，nothing is too late， 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太迟的。如果你这句话你把它信上当作真理的话，刚好你的孩子是四岁了，你就不必教了。所以我的原则就是如此，不管你孩子几岁，还是可以教，还是可以教。各位应当在趁着小的时候好好教他，那是真的事情。有人认为基督教的教导不以与现实社会配合，如教导孩子政治诚实，而且社会上政治诚实的往往吃亏。请问基督教应当如何在这方面取得平衡？你的意思最好又诚实又不吃亏，所以叫做平衡。最好不骗人又发大财，叫做平衡。我告诉你，生命同生活的意义价值在哪里，先定清楚，然后再考虑到你教导的原则同平衡的问题。如果人生真正的成功是用多少钱来做它的标准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更大的悲哀。在贾哈达有个大财主，这个大财主一生不做好汽车，他无论那一天过一天，他的孩子就买最贵的汽车。他留下的钱他自己不甘用，死的第二天孩子就彼此相告相杀。所以他赚大钱成为他家中灾祸的源头，他发大财成为他儿女相争的原因，他留下的遗产成为子女相杀手中的武器。他们用钱收买军官，这个对付那个，那个对付这个，这不是夫妻，这是灾祸。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先弄清楚，然后再看。我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孩子都叫孩子不要打架，每个父母要乖乖，但每一个国家的那个英雄纪念碑都是拿武器打人的。所以我想，有没有搞错啊？叫的时候要乖乖，不要打架，他的英雄都是打成功的。要诚实，不要骗人。其实父母说要诚实，不要骗人，他根本不懂什么诚实，不要骗人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骗我，免得我老人家很麻烦。但等到长大的时候，你要像我一样骗人才会赚钱。这个教育里面有个 inconsistency， 就是不恒常性的规律，这是很不好的。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呢，很注重教育，但是教育又脱离不了假冒伪善的情形。我小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老师说我们做人不要欺诈，不要欺骗，但是同样一个老师，每一次有人要来参观的时候，叫我们特别乖。那一天，民生教育部的人要来看的，你们做的屁，动都不动。我还记得他怎么讲：苍蝇来，你不必打他，用眼睛捏死他。哇！我小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教育不对呀、啊，因为平常调皮是可以，教育部来的时候就不可以调皮。 痴痴的笑什么？正在笑口中所没有讲的。所以刚才的教育不是知识的传递，教育是人格的影响。因为你这样说的孩子就说，哦，原来如此，没有人看谁做坏事，有人看着坏到脸赶苍蝇都不可以，那是教育，那是反教育。所以我很反感，我这一生抱定一个宗旨，做人真诚，谁跟我不真诚不必做我的朋友。我朋友可以只有一两个，甚至没有朋友我也不要。但是如果你跟我虚假玩弄手段，对不起，我没有太多时间看你一眼，我有太多事情要说。教育要建立在诚实的上面。那么你说呢，如果诚实就没有饭吃，那比你社会太黑暗了，还有这样的现象。但如果一代过一代慢慢修正过来的话，可能牺牲两三代以后会好的，也不一定。但是诚实不等于是傻里傻气什么都告诉人家，连我弟子几根毛都告诉你。诚实是美的，但是圣经所教导的诚实是要有智慧灵巧的。所以呢，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纯良，像什么？像鸽子。灵巧像什么？纯良像鸽子。纯灵巧像什么？像蛇。蛇是很诡诈的，在耶稣基督不用诡诈这个名字，他有什么？纯良，他有什么？灵巧。 Beautiful 不是 Beautiful。 诡诈和灵巧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诡诈有罪的成分，灵巧没有罪的成分。诡诈有害人的目的，灵巧有明哲保身的动机。所以灵巧同诡诈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你要做一个良善的人；第二，你要做一个明智的人。善加上智叫做基督徒，有善而不智叫做糊涂，有智而不善叫做歹徒。所以呢，糊涂、歹徒还有基督徒，你是哪一图啊？啊，不是糊涂，不是歹徒，是基督徒。大家说，不是糊涂。那怎么样平衡这个事情？很简单，你如果害我，我一定要知道你是怎样害我的，所以你没办法跑，你用什么手段我都给你算出来了。基督徒应当很聪明的。否则呢，做基督徒就没有用了，什么信耶稣也信得笨的，对不对的？所以呢，你要什么骗我我都知道，你还要骗你眼睛一瞪我都知道了。因为我的上帝是智慧的源头，基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智慧，他成了智慧、公义、救赎和圣洁。所以呢，基督是智者，我是智慧的儿女。当然我是爱智慧的，我是智慧的人，我懂的。但是叫我用同样的办法那样诡诈害你，我不做，因为我的人格比那个更高尚。我还不是自我沦落、自暴自弃，用那种手段对付你。但是你用那种手段对付我，知道？那知道怎么办呢？我就闪你，我就避你，我就使你没有办法害到我。那我用同样办法害你，不，我爱你，我告诉你，你没办法对付我。我不知道你读过墨子同公输班的事情吗？你们墨子都不懂了，老子都不懂，孔子都不懂，你懂老夫子？这一代真是糟糕。墨子啊，在非公绕圈里面提了很公输班围城的事情，公输班所有的办法他都知道，所以他是很有智慧的。圣经不是叫我们做又好又笨的好笨蛋，圣经也不是叫我们做很聪明但是犯罪的大坏蛋。我们又不是笨蛋，又不是坏蛋，我们应当是做一个真正荣耀主、真正帮助人的好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要纯良加上灵巧。大家说纯良加上，如果我有纯良没有灵巧，这叫又好。好什么好呢？好欺负的人， 写字的说那个人很好很好，他心里说好嫉妒，那个人很好很好，好利用。所以不是好欺负，不是好利用的，那不是基督徒。基督要的爱心呢？要啊。什么叫爱心？就是要利用也不要紧，那不是爱心，是害心，害别人的心。你害他是利用你吗？你害他吗？对不对？两个礼拜以前我要去神学院教书，我开车开到桥底下，从高架桥下来，我看到有一个高架桥10英里是全东南的最长的，刚刚下来进到一个桥下的时候，刚刚有很多车子，我慢慢放慢速度，后面一辆车它的 brake 坏了，嘣就撞上去了。好在我那辆车是 Volvo， 你撞了我说你自讨苦吃，它呢就扁了，我的灯破了，这个 bumper 有点坏了，这个还有一条东西掉下来，还有一点毛病，我吓了一跳，以后变成运动更健康。我下来我说你要做什么，我是基督徒嘛，我是牧师啊，我是神学院的院长，那我一定要有爱心，对不对呢？牧师要有爱心，又是神学院长，又要有爱心，是不是？又是布道家，更有爱心，对不对？你搬出来，你平安回去吧，不与你同在不要紧。基督徒认定是创的，你的认识很有爱心的，这样就盼望感动你信耶稣。那样如何来感动他信耶稣？他吓死了，信耶稣每天被人家撞死了。所以我说你要做什么？他说很对不起，我的这不是坏了，还没有修理。冲下来的时候下雨太滑了，我一走到你面前，我要这个制止我的这个轮不能够就撞上了。我说你这个东西没有需要，你只开到路上来的，现在我在追讨你，请你不要追讨我。那么你那是放过你是吗？也不是放过我，那你要我怎么样？你就在这里杀我好了。我说谁要杀你？杀鸡我要，杀你很麻烦的，杀鸡鸡的妈妈不会找我，杀他祖宗十八代就来找我，黄金过去都来找我，我不杀你。我说你以后把我东西弄好，现在跟着到我要去，你如果逃走相信了我抓你的。所以他就跟着我后面在开，那么那个车多得不得了，他刚才塞车塞得不得，他跟大概6公里跟了45分钟，跟到那里停下来。我说你知道这个车灯这里大概多少钱，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这个大概是600块美金才修理清楚。但我知道 Volvo 很贵的，那你要不要给？我没有钱。你薪水多少钱？我一天薪水大概新加坡成7块的，很穷的人。那怎么办呢？你现在有多少？我现在有35块新加坡钱。好，你先付35块，一共大概是差不多等于新加坡钱要900块到1000块。啊，我现在只算你100块，好不好？有没有爱心呢？有没有爱心？那你有多少？我有35块，先付。我叫我的secretary写，我今天撞了这一辆 Volvo 第几辆车，在什么地方几点钟，两个车灯的玻璃都弄坏了，这个东西，我知道这是我的错啊。他说你不要告诉警察，不要上公堂，不要去法院，我这里赔你。我说你赔什么？不见得我这里赔你扛了。好，我发你150块，这样你先付。那么你每个月会储蓄多少？我每个月另外就储蓄16块了。好，那你每个月加16块到几个月结束，那么一共还150块就结束了。好，我照时间每个月来交16块，结了。如果我还不清或者跑掉，我愿意被拉上法庭，他签字，签完了。你讲我要他那150块吗？不，我要他每个月来还到全部还完了，我全部交还给他，你懂不懂？我如果全部交给他了以后呢，他莫名想原来是除夕啊，那时候我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师， 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他每个人就知道他要付代价，他错了他要付代价，他错了他要付代价，重庆人不可以随便撞的，每一次撞都要付钱的，很辛苦的，所以他就好好做人啦，对不对呢？对不对呢？等到老道他又很高兴，那时候我在说请你今年说请你到礼拜堂听了，他就很有热情的。如果你一开始是感谢主，圣经说凡事皆恩，所以顺利也就壮也感哈利路亚，你回去吧，他就永远不做基督徒了。我在哪里就来圣经就来，要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才不就是好笨蛋。你的孩子也是这样，你叫到孩子不要打了他有五分钟的啊，你的妈妈错了，你原谅我吧，我求你赦免，神经病啊你！你打了孩子以后，你告诉他，你叫他我打更厉害，等到他悔改，我才叫他赦免。你懂不懂？你们做父母的、做老师的，乱叫一场，叫坏孩子就是你。灵巧要灵巧，要神良，要有爱心，要有公义。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从今天开始。听了一堂就有改变，回去对你的孩子就不一样。问你的孩子要问你从哪里回来，怎么一来就变相。请问九岁的男孩子常常打六岁的弟弟，要怎样处理他？你说你打他，我打你，这个叫做以毒攻毒。后来呢，他说原来啊有错要打得这么厉害，好，下一次弟弟错我打得更厉害，以后呢就永远变成恶性循环。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孩子不能常常打，但是需要的时候要大打一次，不要怕，勇敢打得大力一点，但是要找对地方打。上帝造小孩子屁股肉这么多，就是要给你打，不然怎么会那么多肉呢？又啪又痛又不受伤，感谢主神的安排。你打错打这里，耳朵坏了脑坏了；你打那边平安无事，而且以后还会再发展。应该打，不要怕，打孩子。如果可能的话不常打，那么结果呢他就对自尊心更好。因为呢如果一个打惯的孩子连打也不能再吓他的话，连打也不能再改他的话，那么你怎么打只能把他打坏、打伤、打死，没办法把他打好，那打就没有用。所以呢脚病不要用重药，大家说一二三，蚊子咬坏坏啊，整罐班尼西林啊。这有一点，这个刮胡须用牛刀，不需要那个厉害。所以呢，有多大的需要，多大的管教；没有多大需要，就没有多大的管教。九岁的孩子脾气很坏，不大听话，怎么教导他呢？我想你啊现在有一个毛病，就是怪你的孩子脾气坏，怪你。你要知道呢，是九年以来你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先思想你自己吧。我老实说我不喜欢这三堂的机会你把孩子带来，所以明天请你不要把孩子带来。我刚才已经忍耐，因为我许多时候要很严格的指控做父母同老师的时候对你不利，你听懂吗？以后他就回去摸抓摸水，所以明天你们自己来，我们自己自我检讨毛病。这是 confidential， 好不好？所以这个我看看主有没有引到，如果主感动，可能我再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来儿童布道，好不好？我50多岁还会儿童布道，去年在加拿大儿童布道会来了6000个人。6000个儿童，后来有差不多700-800人上台做见证，怎样接受主？我就讲到一次超过1个钟头半，他们注意听，一个孩子见证我信主了，你怎么信主？我请他到我心里面来， 七岁接受主，不是不可能。我去年在雅加达一直主热学教员训练班，1500个人报名，我们去特别一些奉献，为儿童布道奉献，就那些主热学教员奉献了5000多块美金。我们开始去租场地，就预备6个月的时间，就来一次儿童布道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你们听了多不多啊？啊，听了很多，记得多不多？不多。有一个老牧师说，我们做传道的不是没有看书，我们看了好多，也记了好多，后来忘了好多，就剩下一点点。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面读一面考书啊，那么再把读了考的再用出来，就容易记进去。单单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慢慢就变成听到家，应付听到家，就不得不要有讲到家啊。以后慢慢慢慢家不成的时候，变成听到讲，就讲到讲，就听了以后又完全忘记了。是我正面临你所说的宗教故事的传授，而没有宗教观念的建立。我的主的学生知道耶稣的故事，但却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不能把信仰融入生活，请你教导我怎样处理，非常谢谢你。这个是很好的问题。我许多时候把一些观念，把一些的这个我的意见提出来，就是要挑动你们承认这是一件事实。因为在我的讲论中间呢，我是归纳了我所看到一些实际的情形，然后把它用很简单的名词提出来，来刺激你承认，刺激你发现那是一件已经有的事实。那如果宗教只停留在故事的了解或者事迹的这个知识上，而不把故事里面的意义化成实际的信仰的话，那个宗教教育是失败的。所以呢，我盼望你可以进一步的达到更高的层次，也就是呢，把信仰的放在生命的里面，而不是单单放在知识的里面。那如果你注意呢，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者一个讲道的人，他自己对讲的东西的这个信念，同表达信念的心智是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讲一句话的时候，那一句话是我的信念，我讲的时候就把整个生命放进去，把信念讲出来。你们注意到这件事吗？我不是刚刚到新加坡来，我第一次来到现在多久了？我第一次来1968，现在已经是1992，24年前我第一次到你们中间来，你就看见了。我不是站在台上背书，不是讲一些好听的东西，我是把整个生命投入，把我的信念表达出来。 You never talk anything you do not believe yourself. If you do not have any conviction of what you are preaching, please shut up your mouth. But if you truly understand and truly believe what you are talking, you're conscious that it's one part of your faith, please talk it with the total submission of your life, total involvement of your will.所以你把意志你的生命投入讲的时候呢，是把那个信念带出来，不是把那个故事讲出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耶稣钉十字架，小朋友他们就用很长的钉子螺，很长螺，就钉进去，这里抽到那边，就抓不抽那边，那么这个就挂了。另外一个钉子再来再挂了，后来脚也是拿起来，他就挂在那边了。你怎么会产生宗教信仰呢？你不可能把那个事情讲出来，你怎么讲呢？你的这个无罪的手，这个一定的手，人就这样丢弃他，把他钉在那边。他的手有什么错呢？孩子们，他的手犯过什么罪呢？没有偷过东西，只有帮助人的手，现在为你为我挂在那里。他的两只脚到处传道，他把福音传遍当时的地，当时犹太各城各乡听了他的道理，但是他们恨他，把他挂在木头上。就像诗篇那1000节以前，大卫说圣灵感动讲了，他们砸了我的手，他们砸了我的脚。 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死呢？因为他爱你，他爱我。那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在你讲的时候，你不是平面叙述一个故事，是把你所受的恩典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宗教教育不是知识层次，宗教教育一定进到建立人格的层次，建立信仰的层次，最后发生他个人与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个别关系的层次，那才是宗教教育。我想你们一定是有足够的聪明智慧去聚焦明白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举一反三。所以呢，对于人格的描写，请你不要用表面的词句，玛利亚很温柔，玛利亚很乖，玛利亚很好，不必，你就用这个放在故事中间的暗示来表达。什么叫做人格的描写？用放在他的故事中间的那个暗示来表达的，就是像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那个就是温柔的表达了，对不对呢？暗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就天使向他显现，哇，他吓了一跳，他就说：“我心尊主伟大。”他怎么也不能了解，都明白这个玛利亚是个何等温柔的人。那当你说，他就谦卑地说：“我心尊主伟大，因为他的主是我的主，我要尊重他。”那他的个性的表达就从在暗示性的行动表现出来，对不对呢？啊，你想一个人这个很坚强，你可以用他的口气来代表描写人格。你这个人很坚强，那么这个好像钢筋，好像钢铁那么强，钢铁强不强？强，他就是像钢铁那样强。不需要，你用对话式的，他们说去吧，他说我绝对不去。为什么你不去？不一样，我不去就不去。他马上知道他个性很硬，啊，你说个性很硬哦，比木头更硬。你怎么描写也不如直接把那个人格暗示在里面。所以呢，这讲故事的技巧，我想可能如果需要呢，明年后年再来一次。我不可能一次一下把所有的技巧都告诉你，但我这一次是先把这价值观建立人格的重要性先把你培养起来。这个是从圣经的原则来看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以就最先讲的是神永远的拣选和预定的计划。有第二章在谈到没有得救以前的情形，从得救以后的改变。第三章提到历史永恒万代的奥秘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彰显。第四章救人变成惊人的改变。结果呢，得救以后第五章第六章才很实际的提到关于伦理从社会道德的问题。这个是从这理论基础建立信仰的一个权利。当然我如果要告诉你怎样叫主日学，第一第二第三孩子怎么样，学生怎么样，故事怎么讲，那个容易，但我就不先做那个工作。我先把这个工作的重要性、价值观建立信念，怎样传进去，你个人为了什么做这个工作，要建立人格弄清楚了，那其他的你可以在很多的书看到。那我自己一定先把一些比那些更重要的这一个先告诉你。我怎么知道实实在在是圣灵的引导？圣灵引导一定是把你引进圣经的真理，不是引出圣经的真理。该有因土，因土 the truth in the Bible。 所以呢，这是第一。第二，圣灵引导的时候一定光照你的心，也使你的心揪到已经被启示的真理同你的关系。所以这个把你带到什么地方你清楚了，用什么来带你你也清楚了，他一定用真理来带你。所以他把真理的光照出来的时候，那么你的心被光照，你就你就发现这个真理是这么重要，而且这个真理对我有这么大的关系，所以你就顺服了。圣灵是这样做的。第三，圣灵引导的时候，他会给你良心有基督为主的平安。所以如果你顺服的时候，那个平安就很显明；你不顺服的时候，他就叫你心中不平安。所以上帝不叫人混乱， 上帝是叫人安静，圣灵引导一个人的时候，当你的良心顺服圣灵的时候，那么你的灵与圣灵同一，你就享受基督的平安。如果你的良心被圣灵光照，你的良心被圣灵光照，你绝对不顺服，你就喊圣灵相反，结果呢，你就会过一个很痛苦的自责的生活。所以呢，圣灵叫一个人悔改以前，先叫这个人自己这辈子，这是圣灵引导的原则。圣灵引导一个人，乃是用真理引导他，乃是用感动的方式，不是用强迫的方式，乃是要把平安放在他里面，也是叫他呢，如果不顺服会产生自责，都是圣灵引导这一些原则。任何一个题目都可以一个讲座，一个神学讲座会到一个地步，叫做圣灵的引导，专讲圣灵引导的问题。请问怎么样向五岁以下的孩子分析三位一体？人家对五十岁都没有办法，你要讲对五岁，我想您大概也是天才吧。我讲三位一体很简单，孩子们这几条线，一条，我说那么呢，我再加一条，几条？还是一条，我再画一条，几条？第三条画上去，一共几条？一条，我画几次？三次，三位一体。你不要笑，这是original，很少人这么聪明，想这个办法出来。那你说，我懂了，三条接在一起叫做三位一体。这里我是提到线，是一个平面上的线，你很难再找出是三条了。但当你刚才看我画三次，你知道这是三条，但是试着看的这是一条，就这样简单。基督教的圣经有几本？基督教有几本圣经？一本，乱说。刚刚这礼拜堂就几百本了，你马上就悟了哈。基督教的圣经有几本？一本。那么你那一本呢？是我那一本吗？不是。我那一本是他那一本吗？也不是。那我们三个人有三本，为什么你要说谎？我没有说谎啊。基督的圣经只有一本，哪一本？新旧约那一本啊，那一本是哪一本？那一本也不是你那本，也不是我这本，也不是他那本，但我们这三本都是那一本。很简单吗？这个比什么太阳光、太阳热、太阳能，什么水变成冰、变成气体，还好得多了，对不对呢？因为如果水变成气体的话，圣父也变成圣子了，圣子会变成圣灵了，那么他三位变来变去的。但你那一本不是我这一本，我这一本不是他那一本，但我们是同一本。那么不同位格，但是同本质的一位上帝。所以这两个比喻啊，是比什么光啦、热啦、能啦、花型、花香啦、还有最糟糕的是，当我开车的时候，我是 driver； 当我在办公的时候，我是 manager； 我一直回到家里，我是 father。所以叫做三位一体 ，nonsense。那个不是三位一体，那是一个人三种工作。那个叫做 Sabellianism， 叫做 Modelism， 那个不是三位一体。所以我这个办法，五岁孩子你就告诉他圣经的问题。敬爱的牧师，不好意思，在新加坡这个社会提倡妇女，工商界上有非常大的潜在力量，可以使社会更进步，所以政府很鼓励开 Child Care Center，小从一岁半就可以报名。请问父母把孩子送到这些全天或半天的幼儿中心，那种教育是不是可以两全其美？请问你认为在晚间短短的几个小时和儿子的相处，可否是造成你所讲的一个美好人格的人呢？谢谢。如果你真是活不下去了，钱挣得不够了，太太也一定要这样工作的话，那么我是不能拦阻你，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孩子们太小的时候，要有一段的时间常常陪他们，和他们在一起。孩子到少年的时候， 更需要常常陪他在一起，这样呢使他感觉到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被照顾、被关怀、被体恤、被了解的。一个常常没有父母同在的孩子很可能比较早熟，但是早熟的人也很可能比较早烂。第二方面，如果你实实在在没有办法跟孩子们常常在一起，请你注意两件事。第一，权威的培养是不可以随便被侵犯。第二，能在与不能在的双方要产生一致的看法，一致同心的教导方式，否则的话你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我从前一年有七八个月在外国不在家，那我的孩子对我怎么看法，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怎么建立呢？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无论如何我做父亲的权威不能受损，所以他们尊重我，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关怀和爱，虽然不能天天接触，但是心心相系那件事情一定要培养起来。我与我太太教导孩子的原则要一致，所以他应当要教导孩子们尊重我，我也教导孩子们尊重他。因为在教育中间呢，无论师长与师长之间，或者父亲与母亲之间，或者父母与师长之间，教到辈，从辈教到辈之间，如果被发现有教导之间不同方式的破裂，你们整个教导权威的形象就会损失。所以呢，重新的教导很要紧。有一个孩子打电话破玻璃，不久以后他的妈妈看见了大发脾气，我等着告诉你爸爸，你才知道你爸爸多么厉害。这孩子说爸爸知道了，爸爸知道了，爸爸说什么？妈妈说我等着告诉你妈妈，你才知道你妈妈活得厉害。后来他发现两个都不厉害，还是他厉害，所以他就管你厉害不厉害，他就表演他的厉害下去了。所以呢，做父母的要同心啊！我知道你们新加坡有一对父母教孩子的时候，有的爸爸教得太严格，妈妈就站在孩子后面说这个不对的，太严格了，爸爸就一方面慢慢凶，一方面说是的是的，所以教导就很成功了。所以你们要懂得怎样彼此老师们同心。有许多时候做老师有个错误，为了争取孩子对自我的肯定，从对你自己一个人的拥护，不惜在孩子面前大大批评其他的老师，出卖其他的老师，这是很多。尽量给他们尊重别人，当他们懂得尊重别人的时候，他们就尊重个人。你尊重个人的时候，你就是别人中间的一个个人，他就尊重你了。那你培养他们懂得到处轻看别人的时候，结果呢，你要自食其果，他们也不尊重你，因为你不过是他生命中间的一个别人嘛。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毛病，结果不是文化上产生新的气象，是文化被革命。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大革文化之命，这个是自己吃亏的一条自杀的路线。请问你对鞭打孩子有什么看法？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什么地方会造成孩子恨母亲的不正常的心态吗？如果你打得得体，打得适当，他不但不会造成反抗，他会很感激你。真正的爱已经建立了，你打的时候越打他越抱你，没有建立了真正的爱，你不必打他都已经想离开你了。我的孩子我曾经打得很严格，个个都很爱我。真的，我最后一次打我的孩子他已经十几岁了，他气得要命，我很生气，打完了以后我再慢慢同他解释，他知道是他错不是我错。在我的记忆，我从有了孩子到现在这十九年的中间呢，我没有一次打孩子是为了发泄， 我的怒气没有一次，每一次我打他们的时候都是为了要把公义的权威点明出来。你分别为了自己发泄而乱打一场，那不是叫啊，那是受尽发作。为了彰显公义的权威，需要打的时候，打的时候，那个是教导。但是这个打在什么地方？我昨天已经说了，上帝造孩子屁股肉这么多，就是给你打用的，你要好好利用那个地方。没有打过的屁股，也长大很会摇屁股。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打，什么时候不可以打？那个是基础同时间的问题，所以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在范围之外的你应当严格的管束，在范围之内的应当允许他调皮。调皮是中性的，调皮的本身不是邪恶。如果合理的调皮是很可爱的，你听我讲的，你发现我一定是很调皮的，对不对呢？但是呢，如果他也过某一个界限的时候，就应当严格对付的时候，那个界限你怎样去定它，你才会知道你怎样处理这个调皮，应当怎样应付。所以呢，这个界限的问题，你们可以自己先做一个讨论。如果这次我有机会讲就讲，没有机会我就不讲，你反正几堂是没有办法什么都讲的。把孩子们根本不知道他错在哪里，这是他有恨你的原因。而他知道他应该打你却不打他，也这是以为他以后轻看你的原因。你听懂这两句话吗？该打而不打他会轻看你，不该打而打他会恨你。很简单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是小小的孩子也有公义的这个衡量的潜在的。当他做了错事而你刑罚的太轻的时候，也就是他开始轻看你的原因。当他没有做错事而你刑罚的很重的时候，也就是他开始恨你的原因。我小的时候，我课室里面有人丢了东西，不知道怎么样，我的老师就抓我说你为什么偷东西。我那个时候呢很自卑感，一跟他喊了就大哭，他说不必偷，下一次不必偷就好了。我到今天还气死他，因为我根本没有偷嘛。所以这个公义的制裁在孩童心灵里面也慢慢长大，他呢是受影响的。一个人受称赞的时候是很容易记得哪一个人称赞他什么时候，但是还不如一个人受羞辱，什么时候哪一个人羞辱他，他是常常记得的。在这方面呢，人有一点像大笨象。你知道前不久有一个马戏团，有个驯兽师啊，他已经退休了。有一天呢，就坐在马戏团这演马戏的时候一个座位上，但是突然有一只象不听指挥，就一直走到那里，把它抓下来，用脚把它踩死，把这个老人家踩死。因为这个象从前给他不打过。20多年前给他不打过一次，象都有记性的，何况你的孩子。所以你教导孩子公义不公义，你要很注意。孩子不要求爸爸英俊，妈妈漂亮，孩子不要求你一定要有钱才有资格做他的父母，孩子只要求在众兄弟中间，请你公义对待我们吧，在我有错没有事情上，请你按照公义原则处理我吧。就这两个要求够了，你就有资格做他的父母。天下父母的资格不在乎钱财的多少，不在乎智力的高低，在乎你是不是有智慧按公义而行，你就可以做人的父母。否则的话，那些没有学问的人吓死了，不敢生孩子，只有教授才能生孩子。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女人，我母亲她没有受太深的教育，只有受中学教育。我的母亲有过人的智慧，所以当我们有错的时候，她要我们先认你是不是错。我说没有，是她错，不是我错。她说什么？ 当当当当当，那你说的没有，他不放过，没再想，你有什么错？我错一点点，那一点点是什么？就不过是如此，这个叫做不过吗？还有没有？祷告，再讲，慢慢把你弄到你不得不承认你有错。好，那么现在你知道你错了，我要打你，要打几次？一次，每次从一次开始的，所以一是万有之根源，对不对呢？一次，他说不，不够的，你这么多的错误，应当不是打一次，几次你自己说，两次、三次，就跟人讨价还价，到最后呢，两方面同意了才开始打，打完了以后不恨他，你和我母亲聪明不聪明？而且那算来算去会算得很准的，大概要打几次？两个一直讨论来讨论，如果能够免交一些税就不必交嘛，对不对？这是公益的问题。我的妈妈是这样把我们教大的，她做母亲很辛苦，因为33岁做寡妇，爸爸死了，要自己亲手养大8个孩子，7个很调皮的男的，1个女的，那个苦死了，那怎么办？他也不说你不读书啊，不要读书啊，我提示了，不必多讲，凡是留级的给你剃光头，个个升级，我的头哪里可以剃光的？所以他有他的聪明智慧，一句话就吓死你了。你回去吓吓你的孩子吧，我刚才不要你的孩子来就是这样，因为这是我们伟人父母的聚会嘛。你说我就是爸爸妈妈就不这样做，所以我的头发这么好，每个我的头发就每个礼拜每个学期留级还是头发这么漂亮。你的父母如果教导你的事情上不当名字，你也不要怪他，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唐崇荣讲座给他听。那你以后教导你儿女的时候就要智慧一点了，就是这样。好了，讲不完。主乐修老师可否鞭打那些屡次屡教不听、故意犯错的孩子？而困难的是，孩子都是一些基督徒父母送来的，这时做主乐修老师的特别难用公义去教的孩子，也不晓得怎样处罚那些故意捣蛋的孩子。我想是看孩子知道，但是这些基督徒父母都不来主乐崇拜的，这些主乐修工作难上加难。如果可能的话，你去找他的父母，把孩子的情形告诉他，让你很严肃地邀请他与你一同合作，使家长同老师站在一条线上，甚至呢，如果必要你很严格的刑罚他孩子，他也同意，那么呢，你就可以比较放心地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的孩子你以为鞭打就可以解决的话，可能我告诉你，你以为鞭打里面会产生权威是不一定的。你的孩子们等到他体格比你大的时候，等你反抗的时候，你就走投无路了。很多老师看孩子小小的，过几年会比你大一辈的，特别是女老师。我的孩子今年16岁，84公斤，他的腿啊，他的手都比我大的。我从前看到小鬼，现在他看到我小鬼了。但是教育是要建立生理形象中的权威，而不建立我的威严同可怕的程度，不是那个意思。求主帮助你，给你有智慧。最难教的孩子可能是牧师的孩子，你得罪他就是亵渎上帝的仆人。你打他的孩子其实不敬重神家中的仆人，所以这个很困难。怎么办呢？我在教会里面清楚说，我的孩子如果不好，你先打他以后告诉我，我先下一个条例，先下一个命令，赐下权柄，我的孩子如果太坏蛋，你们可以责备他，需要你可以打他，打他屁股，以后你告诉我，我要称赞你，谢谢你，再打给你看到你面前。那这样的牧师传道呢，他孩子就不敢太坏蛋。有一次我的孩子他常常在那边听到，很注意听，很聪明，他也帮助录音的工作在后面 sound system。 有一次他不参加聚会，跑到楼下去，在楼下跟着卖书，就不听到了，给我发现了。我说好了，我现在不打你，那我告诉你，你年纪也不小了，那时候他已经15岁了。我说你本来我要帮助你学习开车，在附近走走，不是出去，也不能拿执照的。 我要帮助你。他很兴奋，一直等。我说你要等十五岁生日那一天，我才帮助你学习开车。太错了，我把他延长了三个月。他等的半死的那一天，还要再加上九十天，他呢没有办法。所以有时候呢，你教导的时候，不是用你的威严来吓他，那是用他所盼望、所爱的东西受亏损。我每一个孩子都要穿拖鞋，不准他赤脚走来走去。那么很多孩子不爱穿拖鞋，所以我的教法怎么样？打，不是；再买更好的拖鞋也不是，我买很简单的拖鞋。我自己很懂得什么叫做好东西，但你孩子还不会赚钱，我不给你买太好的东西。等到你以后长大会赚钱，你自己去买你的好东西，你懂吗？然后呢，我给他很简单的日本拖鞋，他不穿，什么办法？穿了，穿了，越来越喊得大声，变成 loudspeaker， 没有意思。你要不要穿？我忘记穿，你爱戴你的拖鞋，哎，为什么不穿？因为怕坏了，是不是？不是，因为忘记。好，拖鞋哪来？所以他们的拖鞋哪来？他很爱他的拖鞋，我就偏偏对付他。每一个的孩子的拖鞋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他的拖鞋，我把这里剪一揪，我用剪刀把它剪一揪，剪了啊，他大哭了，他的拖鞋难看死了。好，你要不要穿？不穿我剪两揪、三揪、四揪。好，从那一天开始，每天穿，不但穿。而且穿的时候呢，人家问他要解释，这什么你的拖鞋？嗯，为什么？因为我忘记穿。那么每次自己解释就记得很清楚，每个孩子都剪过，每个孩子都大哭，后来又一直穿。等到时间过了，过了几个月，我换一双新的时候，不必剪就穿。为什么要换一双新的呢？因为不换新的，他的弟弟剪的时候，他是一样的嘛。我换新了才会痛，是这样。我从前听古典音乐，我就从 Palestrina 一直到 John Mark Stravinsky 一千多片唱片， Major work in classical music 我差不多背起来了。那么这些唱针是用钻石针，对不对呢？是很贵的，好的钻石针要几百块钱的。我有时候储蓄了很久，买了一钻石针再来玩，小孩子当就把它弄断了。但是我的孩子从来没有弄断我的钻石针，我怎么教他？你想想看，这个很贵哦。他说贵上管你去贵，他说没有关系，嗯，这你要是付他也付不起，你要赔他也赔不起。怎么讲？我就把他们带到唱机的面前，然后我把这个 amplifier 开到最大最大的地步，把我的手摸着针的时候咚咚咚很大声。这个像大人一样的声音，我就重点就很大声嘛，其实平常没有开那么大。那么他吓死了，他以为一抓那个就是桌垫。就这样一个孩子只叫一次，从来不去摸我的针。很简单，所以你叫孩子要有智慧啊。你一直讲一直骂没有用的，许多做妈妈的有一个毛病，一整年从早到晚念消息啊，你这个娘啊，你这个戏啊，我跟你讲，你没得戏啊，下拍戏啊，你气戏哦。你一直讲一直讲，他一直讲，就是每天听的一样，气戏气戏都没戏啊。总是没有死嘛，我气死啦，气死啦。他最后到镜子上，气死啦，他笑你的样子，他感到很好笑。所以做妈妈的人不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必要的时候要教训他一次，教训的时候要够分量，但是平常不多讲话。所以呢，我在我不在，我的孩子都懂得自爱，这个要培养权威，培养他对你的尊重，对你的爱。这个已经大了。怎样的教导才能避免个人权威的危机？好叫人跟随的是神而不是自己。孩子小的时候他看不见神，你要代表神。到他慢慢大了，你告诉他你不是神，有真正的神，你要转移。所以权威的转移是一条自然的程序，而神也用这些 我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呢，来表达这个转移的必须。所以我刚才早上提到了，你怀他以后呢，你生他以后，你抓他以后，你慢慢什么牵他，以后你引他，你指他，你放他，这个转移是一个自然程序。所以呢，太小的时候，你说有一个上帝，有一个上帝，当然这个要讲，但是呢，你告诉我，我就是上帝派来管你的，个人的权威体现是很需要的。以后慢慢转移的时候，他立家以前知道了，我的孩子现在在台湾读书，那么他懂得自爱，懂得为主做见证。他在印尼，印尼文当然是很好，但是中文太差了。我们从小给他补习，我又常常出门，没有办法中文搞好。英文呢，他到十八岁的时候，我们给他读最好的基督教的学校，所以他十七岁的时候去考 TOEFL， 考了563，所以他的英文足够马上可以到外国去读书了。但是如果他到美国去读书呢，他什么时候学中文呢？所以我说，你高中毕业了，你读了6年的中学，印尼的高中好的学校程度是比新加坡更高的。对不起，我讲这个话。他们的算术是很高很高的，坏的学校很差，好的好的不得了。印尼有几间的学校到美国去不必考书，他们知道你从印尼哪一间来，马上进去。那么呢，所以呢，你要去读中文，我把它寄到台湾去一年。那么读中国语言、中国中文、中国诗歌、中国历史，那么他慢慢慢慢就有点中国心了。现在去了差不多8个月，每封信都写中文的。那么完了以后，把它寄到美国，搞定了，把它事情搞定。我上个月到台湾去看他，我知道他已经很有正轨，而且他有时间，他去做工赚一点点的钱，懂得自己做人要辛苦。可否分享你怎样装备自己成了一个合神心意的老师？你的越南越什么越都啊生活是怎样行的？就是买书开起来，戴上眼镜好好看。这怎样读呢？常常把书放在你的床边，放在你的箱里，到处去。人家说你一天到晚跑哪里，你会读书？我告诉你，一天到晚在家里也不一定会读书的。但如果你常常爱看书、爱读书，到处买书、到处看书，你常常把书放在身边，而且呢，不能每一卷书都一样看。开卷有益，是没有书看的时候随便开才可以的。如果有选择的余地，不能任何一本书都看的，你就选那些有分量的、有选择性的、有真正价值的书去看，这样你可以呢花很少的时间得到很多重要的信息。否则的话，你就跟那些糊涂的作者，他讲不通的你也跟他一同读，做一些他思想旅程中间许多糊涂蛋、许多冤枉路跟他一同跑，不需要。所以我做了传道以后，我也是如此，我讲出来的东西都是真正想过的，而且好好想过的。多想少讲，分量就重；少讲少想，多讲分量就轻；不想乱讲，分量就没有。所以你读书也是如此，读书有选择，讲话有选择，多思想把精华讲出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吸引一些的人注意听思想那些话。做完女教讲的耶稣十二岁就想到他与天父的关系，怎样帮助孩子在功课的压力下能常常想到他与神的关系。功课压力正好是好机会，叫他想到与天父的关系。有困难的时候你祷告，主啊帮助我，给我的力量胜过这个压力。所以压力一来他就想到上帝一次。你是因为功课有压力，所以不能想到上帝，等到没有功课他就想到放风筝，对不对？我很盼望基督徒的生活是全面性的、整体性的、结合一体的生活，这叫做 integration， how to integrate the totality of all aspects of Christian life aspect。 否则的话，我们的生活是 fragmentary， 是片段式的、支离破碎的生活。读书的时候读书，读书的时候不要想主，我们做礼拜的时候不要想别的，做生意的时候忘记我们要做成圣人，那这个叫做支离破碎的生活。所以拜一到拜六像魔鬼，礼拜天变成天使，不是如此的。你要把整个整合起来，你才会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的孩子从小就喜欢发问题， 要他做某件事，他要问为什么，这个心服口服才肯做。现在十一岁，常常和我顶嘴或者辩论，不知是我的教导方式有错误吗？大概是你很有启发性，是每次你一讲一句，他马上被启发，就有更多题目同你辩论。我很对你很有兴趣，我就认为我的孩子不够跟我辩论，我一直遗憾这个事情。他们因为可能太信我的权威了，想了他就去做了，所以我倒佩服你呀、啊。那么。